三段啊，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。然后你看这个地震的缘故，下面说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，又有大袍子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，为这包子的灾极大，人就歇不住。然后下面就讲起这个巴比伦的情形，然后最后新耶路撒冷就来了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无论如何，这是讲到大灾难，大灾难最后是以什么来总结的呢？最后的总结是以大地震来总结的。而这次的灾难是环球性的灾难，耶路撒冷分成三段，然后呢列国的城也都倒塌，然后甚至于巴比伦呢，我们知道神说也把列怒的酒杯赐递给他。然后这个环球的地震使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等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形容的。不过今天根据我们主的形容，各地有饥荒有地震，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，这个还不是大灾难。根据我们主说，那个大灾难是空前也是绝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主的话。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那些基督徒就是因为相信主的话，所以呢，等到这个提多太子围困耶路撒冷，把城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们呢就趁这个机会逃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相信主的话，我们就能逃避那个将来大的愤怒。所以这里很明显，我们知道，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要唱一首诗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好不好再回到四十六篇，就是691页，两节圣经，691页。然后第二节，虽地虽改变，地虽改变就是板块迁移了，板块创极了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因为你看有的海岛不见了，有的这个有的众山也不见了，那个原因在哪里？就是等到将来大地震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地而且要改变，而且山呢要摇动，一直到海心。本来呢，你看见的明明是个岛，明明是个山，结果摇来摇去就摇到海心里面，你发现说就沉到海底里面去。所以根据圣经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梦，但是不要忘记。当诗人写四十六篇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他看见整个的地被摇动，等他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分成三段，而且呢，各海岛都逃避，众山也不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形容就是这个写诗人的形容。然后第三节。其中的水虽喷涌翻腾，山虽因海战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乃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要明白诗篇第46篇，我们要知道它是预言的诗篇。今天我们不容易懂得它。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地震，我们从来不会明白说为什么圣经怎么说，圣经为什么说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相信慈爱永远不改变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走山的情形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46篇，很明显你看见耶路撒冷曾经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因着那个震撼震出一条河来，就是因着那个震撼震出一条水泉来。耶路撒冷多少年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结果那一次的地震把耶路撒冷给解决了。所以你看见现在耶路撒冷有一点像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怎样有河，耶路撒冷也怎样有河。所以现在下面到了第四节，说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 居住的圣所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，耶路撒冷一直多少年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现在呢，你看有一道河，这一道河分叉是神的城关系。然后下面说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天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外邦宣扬，列国动摇，神发生地变化。这个外邦和列国就是指那个万国联军说的，他们围困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那个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。第七节，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是地怎样荒凉。然后下面说，他只息刀兵，直到地极。你知道这些军兵，这些万国联军都是从地极来的。他只息刀兵，直到地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那就是指说，最后哈里基督的战争的时候，你看见基督怎样率领大军，最后得胜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骑着白马的。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第十节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，这是最大的安慰。在这个时候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许多事你能够做，你来一点多。地震稀奇的很，到现在为止，科学就没有办法能够知道，如果让我们预先知道15秒，甚至于李远哲先生说，如果只要让我们知道60秒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奇妙的一首诗。我们所以过去不懂，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件事，不是的。我们知道历史上或者今天的情形，如果大家诚实的话，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找不到那条河，你找不到那个河是分叉是神的城欢喜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是有背景的。当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，那么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圣经给我们一些证明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来到了几个很重要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看过，你就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一部分很重要的语言。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来看该撒利亚书了。该撒利亚书，该撒利亚书呢，可以说是旧约倒数的第二卷书，倒数的第二卷书。我们一同来看14章，就是1121页。那么如果大家想两节式圣经的话，是1121页。那我想为了简单的缘故，我们就读一节非常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，就是第4节。那日，他就指着弥赛亚说，指着我们的主说，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那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耶路撒冷朝东的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。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，现在橄榄山已经有分裂的状况，根据地质学讲，那么我们的脚当他的脚一踩在上面，地震就产生了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就有走山的情形。这个走山怎么走法呢？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，就是从东边一直到西边裂开的，成为极大的谷。所以这个谷是东西向的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得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发生呢？因为我们的脚踩在那个橄榄山上，那个地震就产生了。那么这个河，我们后来所看见的，后我们刚才所读过的，耶路撒冷就分成3段，然后呢，许多的城都震塌了。那么然后巴比伦神也受了惩罚，然后许多的海岛不见了，许多的山也逃避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这是全球性。表面上来看，好像只有橄榄山在这里分开了。 但事实上呢，这个是全球性，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回来了。我们的主回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围困，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逃走，然后他们发现说，原来这位拯救我们的这一位，就是我们说定他是十字架，定他是十字架的一位。结果我们知道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哀哭，他们懊悔。为什么这1900多年我们就不肯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？但是今天拯救我们脱离这苦难的就是他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以色列家全家都要得救。他们怎么得救呢？他们因为看见弥赛亚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曾经对多马说，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有福的。所以你要知道吗，犹太人后来全家得救是和多马一样的原则，他们是相信的，因为他们的的确确看见说这个就是他们所拒绝的弥赛亚，他们悔改，他们懊悔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个手续，有一个血泉就为他们而流，然后就洗净整个以色列家的污秽，全家他们都得救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的得救和我们不同，我们是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了，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。所以就说我们是更有福的一般人，所以教会永远是比以色列人有福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，很清楚才可以。那么这个是指说那个时候的要发生的情景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，再读下去，第五节，那么当这个山往北往南移以后，下面怎么说呢？你们当指以色列人说的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那么亚萨是什么地方呢？如果大家昨天晚上你仔细听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两天都是有伏笔的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万一漏掉一点，我想并不要紧。我们说过，昨天我们说过，那个西伦西亚，当他从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间流，然后呢往东流，然后流到哪里？就流到旷野，流到犹太旷野，就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。然后流到一个地方，到了一段的地方，完全在海平面以下。那么那里有一些的洼地，有一些的河床呢，那么他们称作火的河，火床。到了那个地方，你简直感觉就好像到了地狱一样，那个炎热是不能够忍受的。所以他们说，如果你经过那个山谷，根本就像经过火一样，就好像经过火。简单的来说，事实上你知道吗，犹太人称新恩谷就是他们的地狱，因为那是在谷里面。但是呢，那个永远赶不上当你到了海平面底下，快到死海那一段，那么那一段有一个河床，干的河床，歪的，它的名字叫什么？叫火河床。那么就在火的河床那里，我们这有一个小另外一个溪岔出去那个河床，那个河床的名字呢就是亚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整个的裂，就是整个橄榄上裂开，一直要裂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一直要裂到这个的海平面以下，到了那里，然后从那里那个水才流到死海底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谷，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当他们逃走，因为那个谷很深嘛，那个整个橄榄山裂开了以后，所以他们如果逃走的话，很明显的就是顺着我们所说的西伦西所流的那个方向，然后呢往旷野，就是阿拉巴旷野，他们逃走。那么我想我们详细没有时间去讲它，但是呢，这是给大家一些的概念。我们就知道，果然这时候山分成两半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个谷里面就逃跑了。你们逃跑，下面说，譬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那这次果然是地震，但是就好像什么？好像犹大王乌西亚年间曾经有过一次大的地震， 他们逃那个地震，就像那个，他们完全往旷野的方向。